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好，那大家也去精进。我们今天要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章，这边应该是第二节啊，我们讲义第十五页这边开始。好，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世尊略传这一部分呢的第七大段啊、哦，第七大段。我们是第二节世尊略传从第七页开始啊、哦，那我们有分了几个段落了啊、哦，我们谈到第七大段。那第七大段就谈到世尊晚年的不幸事件啊，所以佛陀他一生的话，他有些言教，有一些是身教啊。那这边大概导师要提示的就是他的一个身教，他面对这一些不幸的事件呢，他怎么样来应对、哦、或是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第一个就谈到提婆达多破僧嘛、哦、那我们上次谈过，那导师在最后说呢，就是提婆达多就带领了一些刚出家的年轻比丘500，初学比丘、哦、在这一段是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后面，就是与500初学比丘脱离佛法，然后自己创立新的教法跟他的一个戒、哦、而且说苦行的无法就是能够得到解脱的道，这个道是指的是一种能够达到解脱的一个方法。那后来呢有舍利弗跟目犍连去劝导这些初学比丘，使他们回归到佛法的僧团，但是导师说，而教团分裂的不幸将影响于未来。据说了，这个是跟这个世家族的这一种所谓的要掌控整个佛教的这个所谓的主导权的一个运动，但是后来失败了。他们当时就是提婆达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从一个世间的世俗的角度、哦、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规定，就是世种要出家、哦、要观察3个月的、哦、在戒律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哦、特别是世家族的，因为大概跟这一件事情有关系、哦、这边这件事呢，很多世家族有关的这一些人物呢、哦，都靠到提婆达多那一边去了啦、哦、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在华严集第三册有谈到他的一些观点、哦、那当然是观点、哦、那当时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也没人知道，就是导师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啦、哦、大家可以去参考。那后来就有这一种教团的分裂，就是后来部派佛教上座部呢跟大众部的根本分裂、哦、那当时有谈就是大概就是700劫集这件事情、哦、他们到东方嘛，世尊在东方对不对、哦、那他们觉得他们有掌握世尊的这一种自戒的精神，可以随时代的这个演进做一些调整，西方的这些出家法师来就看得很不习惯，后来就有一些争执，后来就开了一次大会， 最后决定东方这些新的做法呢不如法，那回复到这个原来的一个戒律的一个规定，那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就演变出这个上座跟这个大众的一个分裂了，跟这个是有关联的，跟戒律的见解有关联。那也谈到这个上一次也谈到释迦祖被灭嘛，对不对？被灭。那最后呢，第三个呢，我们今天要从第三这边，世尊晚年呢，他的双邪弟子或是双贤弟子，邪就是邪士了，邪士大概就是帮他最有力的的这个助手。两个都比他先入灭啊，这个好像在经论里面有谈到，这是诸佛常法，也就是他的双贤弟子都会比他早离开啊。那这舍利弗跟目犍连呢，就比世尊早离开了啊，早去世。那世尊晚年呢，优化各方，使佛法得到正常的开展，但不幸的呢，目犍连被婆罗门所袭击，他是被攻击的啦，这个受重伤，而这一个去世了。那舍利弗呢，他就跟世尊告假了，就是他印象中他好像有讲到说，他也不忍看到世尊入灭，他会觉得难过，他想要自己先走。好，印象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啦。舍利弗是比较正常，就是这一个，也不是就是说这个，对，舍报啦。就但是目犍连他是被攻击的。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啦。其实目犍连他是神通利益的，但是他当时他也不会用他的神通去把这一些人，因为他看到这个是他过去的一个业果成熟的一个报了。但是很多东西他很复杂，但这个世界目犍连他有看出这个是他过去的一个业的一个成熟，所以他就安然的去受这个报了，所以他就受重伤而死。所以两位双贤弟子呢，都比世尊早入灭。那导师在倒数第三行说呢，对佛法的开展他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两位对佛法的这个弘化呢，是能够产生很大的一种力量的啊。那在后面导师就引了《阿含经》的经文啊，这边谈到：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于彼方我则无事啊。这个导师下面有用小字的世尊，就是世尊自称我啊，就没有事。什么意思呢？有舍利弗就搞定了，不用亲自出马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也引了一段经文，谈到呢，我观大众见已虚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这个大众呢，好像没看到人啊，他其实看着大众，但是感觉到没有看到人了，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想要看到人不在里面了，那是舍利弗跟目犍连嘛，就是见已虚空，就是看了之后呢，就如看虚空一样，没有看到人一般。那原因就是舍利弗大目犍连波涅盘故，我二声闻弟子为此 二人善能说法，教授教戒，就是这两位大弟子对世尊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佛法的这个弘化。好，我们看到第十六页的这个节了，那这个节是总结前面几件不幸的事件，提婆达多的破身、释迦祖被灭，还有舍利弗、目犍连的入灭，那晚年的不幸事件呢，接踵而来，一件一件的。那这边老师有观察到，就是他说呢，世尊始终以慈忍理性来适应，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世间的一个常态，就是因果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生缘灭，那这个也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处事的一个原则啦，这就是世间，慈忍理性来适应。好，最后谈到世尊八十岁，传说他是八十岁的时候呢，就入灭了，入灭在毗舍离安居。那这个过程呢，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情况，看得到吗？就是世尊在毗舍离结下嘛，那有一天呢，佛就跟阿难说，他说这世间毗舍离一带的地方呢太安乐了，那边应该是很丰富，那个物资很丰富，那不论什么人呢，如善巧修习四神主成就，要祝寿一劫或过一劫都是可能的。那如来也是善修四神主成就，就这样跟他讲。阿难没听懂，导师看了之后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他说这句话暗示的是世间并非厌离者所想象的那样，一刻都住不下去，如来是可以久住世间的，他就说若修四神主可以住世一劫或过一劫，那世尊是善修四神主了，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要这个多活一些时间是可以的啦。那时那时候阿难就没有请佛住世嘛，所以导致说如果那时候阿难请佛住世呢，佛会答应阿难而久住了，因为他已经暗示了嘛，修四神主可以这个延很久很久，我也修了很不错，阿难就没有反应，而且佛说了三次，佛说了三次，那阿难他就没有反应，一生也没有想，那不久魔就来了，那因为魔呢好几次都请佛入涅槃，那佛就拒绝说有些事还没做完，就没有答应他。那佛要以要等四众弟子修正成就佛法广大发扬为理由而拒绝他，就是他拒绝魔的这一个劝请，叫他赶快离开世间，要不然他的魔子魔身会越来越少。那现在恶魔呢旧化重提，世尊那时候就答应他了，因为他跟阿难讲了三次没有反应，于是呢舍受行决定舍受，那三个月后涅槃，这就开始了这个最后的游行，三个月从毗舍离到哪里啊？ 就居士那哈梭罗双树那边哈，蛮远的。待会有空再拿地图出来。好，那阿难就是佛一宣布说三个月之后要入涅槃，阿难这时候就突然醒来了啦，哎，就急着请佛住世，但是太迟了哈。那如来说一句算，就是他就是既然讲出口了，就不能再收回来哈。那答应了这一个魔呢，他就不会改变啊。那为什么不请佛住世呢？啊，那佛说那是恶魔蔽心，使阿难不能领悟佛说的意思，所以不知请佛住世。传说的经过是这样子，就是世尊要入灭，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啦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普贤寺大院不是有一个什么请佛住世啦啊，大概跟这一个故事有关啊。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啊，16页。他在毗舍离安居啊，那就那个就宣布要入灭了嘛齁。那其实世尊他的身体呢，因为早年修苦行受伤过齁。那年老体力衰弱有病，那也说自己如朽车那样齁。那安居三月终了呢，就率领阿难等比丘向北方游行。那如果按照这个地图的话，它比较偏西北啊，偏西北，就是这个待会今天忘了准备图，我想说要进入这个中道正法。好，它是往西北游行啊，在波婆这地方呢，受存陀供养。但是吃了之后呢，就是引起病势的急剧恶化，听说拉肚子啊，腹泻啊，到底吃什么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吃一种野菇啊，那好像有一些版本说是供养野猪肉啊，不知道，就是有不同的一个版本啊，反正就是他吃的就很严重哈，大家注意看，他还是勉力前进到居士那啊。那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了哈，因为他最后在那边还度了一个谁啊？须跋陀罗，对不对啊？他走那么远，有很多原因的哈。你看他已经病得那么的严重，那他还是用走，没有用钢的，呵呵，自己走。所以有时候看这些故事啊，我们当然学习佛法，懂这些这个缘起四谛的这些道理很重要。那有时候看到世尊的身教呢，他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一个启发哈，就是人生病还是可以走路的啦齁。你看他为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因缘呢，他就是要到居士那那边，不是说啊我在这边就走好了齁。他就是要到那边去齁。好，那就在这一天到居士那的半夜呢，世尊就在梭罗双树间波涅槃就入灭了啦齁。好。那这个是世尊入灭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来就谈到将入涅槃前呢，身体极度虚弱，还化度须跋陀罗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到这边真的还真的很感动，就是已经病的一些人就快断气了嘛齁，不是他是佛不一样，就是有人求见齁，有人求见，阿难有挡了一下，那世尊就问说外面什么人啊，世尊阿难就说是有一个 外道要来见佛，那佛就让他进来。这须跋陀罗过去生跟世尊就有因缘，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吗？没听过，就是那个应该叫多利路吧，多利路，就是森林起了大火，它只有一个方向可以逃，但这个方向又有一条河，所以有些动物它没办法游泳，那这个路就搭了一个桥啊，就因为它很大嘛，就一脚跨在那边，一脚跨在另外一边，就让这个不能渡过游泳的这些动物从它这个背走，就是过这个河。那有一些蛮重的嘛，而且森林的动物很多，就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好像有一只兔子嘛还没逃出来，他就想啊我再忍一下，就结果兔子过之后他就这个腰就受不了了，那就死了嘛。他说我渡他不只是现在才渡，在大智度论有讲这一个故事，我过去生就已经在渡他过那个河嘛，这个当然是故事，但是里面蛮感人的，然后就是都快没命了，还为了这个兔子，为了要让他过河可以这个牺牲自己，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精神。好，那须跋陀罗就是身体极度虚弱呢，还化度须跋陀罗为最后弟子。那尊尊的教诲弟子，我成佛来所说的戒经，这两个把它圈起来，也就是后面的这个小字法跟毗奈耶，即是汝护为汝等事，事就是依靠，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世尊这个涅槃了就没有依护了，那后面的引老师又引了一段经文说明了诸行是坏法，精进莫放逸，此是如来最后之说，意思是呢，诸行是无常，必然要灭坏了，那这个色身也是没有例外，也是如此。那最要紧的呢，就是依佛所说而精进修行，所以这里面导师点出来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要把握了，就是要依佛所说的精进修行。那这里面带出什么意涵？就后面这一段引的经文，就是我诸弟子辗转行知，这个知是什么呢？就是佛所说的教法，有没有？依佛所说的精进修行，就是佛所说的。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所以这个是法身常住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了。法身一般我们就一个直觉，就是佛一个抽象的一个法身，还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如果回到这个比较实际的呢，什么叫法身？法的具，这个身在印度话叫 Kaya， Kaya 就是聚集，法的聚集就是种种法的一个聚集，就是我们好好去这个实践学习之后要去实践，那它才会在这个世间呢产生一种力量，让大家能够一棒接一棒，这样不断的辗转的传下去，这个就是法身常在而不灭的一个道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就是佛的教法 通过佛弟子的一个实践还有体证，那这个法就存在于世间啊。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一般我们不是说以什么为师啊？以戒为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句话里面，它是经跟戒呢，都是你的护保，就是可以让保护你的一个啊的一个东西啊，是你依靠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内容，一个法啊。所以导师在这个经里面呢啊，不，他在书里面有提到，其实完整的说呢，是以法跟戒为师啊，但后来都偏重到以戒为师。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啊，这个是从哪里啊？《华严集》第三集第三册里面说啊。那这边导师举游行经啊，游行经说阿难，汝为佛灭度后无复复护师所事业啊，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保护的啊，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啊。你有这样讲吗？啊，不要这么想啊。我成佛以来所说境界，即是汝护。是如所示，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举的这一段嘛，如护如是。所以导致说经中明白举出的经跟戒是这个比丘的依靠，经跟戒是依靠了。那法显的译本呢，他说智波罗提木叉，就是世尊所智的波罗提木叉呢，还有所说的种种妙法，是汝等大师，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这个依靠啊，依靠者啊。那在这巴利的这个长部呢，他是这么说：我所说之法律啊，法跟毗奈耶，为汝师啊，就是你的老师。经跟戒呢，就是法与律，同样是比丘的依止，比丘的大师啊。所以这边给大家了解，就是以什么为师啊？以法跟戒为师啊，不只是戒，戒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护啊，那法也是啊，因为我们持戒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要修定跟慧嘛，对不对？这个才是这个持戒的一个意义。所以持了戒之后呢，也要进一步的去这个修正佛的这些教法。所以以法跟戒为师啊。好，那这是关于最后的教戒这一段。好，那最后我们看佛入涅槃的意义了。那这边导师说呢，人间的佛陀入涅槃就是去世了，那众生他是生的又死，生了之后死去，死了之后又生，生死死生无限流转。那正觉而得解脱的入涅槃是怎么回事呢？又是怎么样呢？那这边导师提到大迦瞻言对婆娑总说了一段话，说不可说如来死后是有的，也不可说死后是无的，说死后也有也无，也无非有非无，都不能这么说啊，你怎么讲都不对啊。就是说离世俱绝百非是正面，但是这边你怎么讲都错。为什么？因为婆娑总呢，他对于这个人死后都带有一种实有的一个东西啊的一个概念，所以你怎么讲都是离以这个 概念为基础去理解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听得懂吗？你已经有一个错误的前提了，所以你怎么讲都不对，他都会想入非非。那应该要怎么说呢？好，或者时候是怎么样呢？那标准答案就是唯可说为，不可施舍，不能说了，不可说，不可说，它是究竟涅槃。那涅槃是什么？它是超越的，这个超越的把它画起来。超越是什么？它不是我们语言能够描述的了，你怎么描述都跟涅槃都只能去贴近了，都不是涅槃那一回事。所以不能以世间的存在或不存在来表示，因为它是超越的。这不是分别的语言所能够说明可及，就是它是可以，不是语言可以讲清楚的。那如果真的要说，只能说呢，无限生死苦迫，彻底的解脱就是涅槃。那涅槃的所谓的有无呢，这个都不可说。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二节世尊略传。这一段呢，虽然好像不是什么义理，其实大家有空能够经常去读一读这一些内容，世尊的身教，其实很导师用很精简的文字把它表示出来，不会太长，大家能够从这些精简文字能够体会到那种世尊的这种身教呢，相信对修行会产生很多力量的。当然重点还是对法的这个深刻的体会了。好，我们看到下面一节第三节，看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的标题呢叫做中道正法。那这 当然这一个这边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叫做中道。在第十七页第二大段在二十一页。就是正法。就是可以把这一节呢分成这两个大的段落，因为中道呢这边谈其实后面也谈，那到底要怎么样来理解导师的一个的这一段内容的架构，那这个是一个理解的方式，因为就依照这个章节的一个标题中道正法，那就是谈中什么是中道，什么是正法。那正法这一段非常的长，非常的长，那我们就来看。首先导师先说明中道的意义，说明中道意义，那同时他也提到当时印度的一些社会背景，去凸显中道在当时的时空出现的意义。这个是导师在谈佛法，他经常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掌握到这个法呢，它不是跟我们有一个距离的，它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它是这跟当时的一些时空文化还有人的一种思维相关联，那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呢，这个世尊提出的这些教法，要来这一个怎么讲，提出这个世间一个正确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它不是这一种好像很抽象的，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它要解决当时时空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跟我们也 是有关联的，就是生死的问题，生死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一段中道的部分。好，这边导师首先就点出来，就是世尊呢，他的这一个所说的法呢，他是本着现等觉的自证，他不是就是突然好像想到什么就跟人家讲，他是自己的体会的啦，本着现等觉的自证呢，自证什么呢？但是真理啊，为人类说法提供不共世间的正道啊。那这个法呢，主要就是种种的教法了啊，种种的教法。这边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佛经啊，佛教里面讲这个法这个字有不同的意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投影幕啊，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啊，应该是第一章吧啊，他就讲到在佛经里面所讲的法呢啊，有种种的意义啊，他说有三类啦，第一个叫做文义法啊。就是文字、语言文字这样的一种一个内容啊，再来就是意境法啊。以前我们刚才学这个意境，可能老师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听得不太懂啊。什么叫意境？我们这一个六根对什么？六境对不对？那个六经是什么？色声香味触还有什么法，对不对？法是谁的境？意的境。所以要意境法，就是意的境这样的一个法，可以啦齁、哦、不是很有意境，我们意思为什么有意境啊还叫做法，就是意所对的这一个对象它也名为法齁、哦、那还有就是佛弟子，这个知法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皈依的法啊。所以法有三类，一个是语言文字啊，一个是心所对的一个对象，认识的对象，在佛经里面，经论里面也叫法啊。还有就是皈依的法，就是佛弟子所皈依的法。那在这个皈依的法里面呢，导师又说又有三类，哪三类呢？叫第一个叫真谛法，这在后面这边先带大家看，在我们的书里面在20页，大家翻一下20页，20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就是世尊举扬正法啊，他就是这一个举起这一个正法的旗帜，也就是宣说这个他所体悟到的正法。那后面有个破折号，对不对啊？有三个内容：中道行，对不对？然后有什么如实理，还有什么？究竟涅槃。那这个如实理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真谛法啊，就是佛法概论里面所说的真谛法。那中道行就是中道法啊，那究竟涅槃呢就是解脱法，就是在佛法概论它用的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这三种啊。那这个是佛弟子所皈依的内涵法的内涵啊。那这三个呢又可以有三个不同的作用。第一个真谛法或是如实理，它是一个境对象，我们要去体悟的一个真理啊。中道法呢，它就是我们要体悟真理所要实践的一个方法 哦，我们怎么样去体悟真理，要透过中道行或是中道法的实践，才能够体悟到这个真理。那解脱法是什么呢？就是体悟真理，实践中道，体悟真理所达到的一个境界，就是什么呢？涅槃解脱。所以这个是佛经或是经论在谈一些教学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三个面向：境、行、果。境就是对象，意的境，有没有意境嘛？意的对象。那如实理呢，就是这个智慧所体会的一个对象或是内容。好，我们先大概给大家说明到这边，就是说法呢，大概有这样的一些意涵，也内容。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行，导师说佛法不是众信仰的，大家把那个众把它画起来。佛法有没有信仰啊？有，但是跟智慧比起来呢，智慧是比较偏重，对不对？所以这个不重信仰，大家不要误会，就是不用信仰。因为导师在最后呢有谈到信的一个重要，给大家看一下29，在佛法的修学的道品里面呢，当然戒定慧八正道29页经这个讲义，不好意思让大家翻来翻去，就是刚好提到让大家知道了，信也要有了，那也是有得到重视，但是跟智慧或者其他的德目来比较的话呢，那它就是比较是一种比较次要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导师在29页这边也谈到佛法所讲的信跟一般的信不一样，他会到时候我们再谈这个，我们读导师的书那么多年了，我们再看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再去复习这一些内容，我们才看到导师已经把这个佛法很重要这个信的意义在这边很把它点出来，我们以前也不是很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们看到导师的开示，他是说依正见而起正信，然后正信之后才起正行，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不是先有信，然后再慢慢去修学智慧嘛，是吗？但导师这边有讲，佛法所讲的信呢，是以这一个智慧的理解而产生的，所以它是以正见为先的，然后才起这样的一个信。那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这个所谓的这个文思慧啊，那没有学了之后，没有对三宝升起更深彻的这一种净信的话呢，这个都是知识，一般的知识，就是一门学科而已，懂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佛法，怎么样去检验我们所学真的是有用，就是变成这个修行的资粮呢，就是去检测我们对三宝这种恭敬心啊。那这个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导师有点出，他用的文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再看，哦，这个重点导师都有点出来，就是我们学那么多，到底有没有学到这个背后了啊？这个闽南话就学到这个，学到背后去了啊。就是我们对于三宝的这种恭敬心有没有 越学，然后越深啊，这种恭敬心越深，净信心。好，我们回到这个17页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第一章第三节，花了好几星期在看啊，就是它每一小段都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一个意义。我就会想到以前在哪里读到某一些东西，就会去查哈。那越看两句话，可能去看导师其他的这一些内写的这些佛法的东西，可能就半天去了。正文才两行，然后就又花了半天去看了其他的这些资料哈。不过那也很法喜啦，不是只是说觉得哇，两行就花了半天。感觉好像没什么效率，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身心是产生一些很大的正面的作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佛法不是重信仰。那这边还谈到他力或是神秘的啊。那也不是学问的。而是什么呢？从现实人生着手的中道。所以导师很清楚佛法是什么呢？他是要去实践的，而且是要去解决我们人生的这一些问题的。而且他特别点出他不是学问的。但是很多人都说他是做学问的，很奇怪。他就跟我们讲说佛法不是学问的。很多人都说这就很离奇啦，他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还会这样误会他，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好，所以导师很清楚佛法它是什么，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这个就是什么呢？中道法。可以吗？着手就是要去实践的。然后从正道的修行，所以这个正道就是要去修的这一个内涵啊，从正道的修行中呢得解脱啊，那就是什么解脱法，对不对啊？那你要得解脱，就是要证真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修中道法得解脱，它中间当然就包含了体悟真理啊，体悟真理得到解脱啊。好，那这里面导师先点出佛法的特质，或是它的一个意义，或是作用是什么？哦，那这个我们要去把握住，就是我们在后面在读的时候，就是要扣紧他这边所说的，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然后去修行这些正道，去得到人生的这些种种困难的一个解决啊，或者问题的一个解决。好，再来谈到中道的内容。那这边标题就跟大家标示就是八圣道啊，或是八正道。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世尊为五比丘初转法轮，大家还记得转法轮是什么意义吗？转法轮就是世尊所体会的这一个真理呢，从世尊呢转入佛弟子的身心当中。那像这个转轮，圣王有一个轮宝，轮宝到哪里呢？就可以吹拂敌人。那转到佛弟子的身心要吹拂什么呢？烦恼。所以这个转法轮导师都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解释了啦齁。他不是在那边法轮在，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网页法轮就在那边一直转嘛齁。转法轮。其实他是从世尊的身心当中转入佛弟子，就是他体悟的正法呢转入到佛弟子的身心当中，吹拂这些烦恼啊，这是转法轮的意义啦齁。要不然转半天我们都没有感觉啊，也没有去实践去解决我们这种烦恼的问题，那这个法轮就没有 转起来，没有转到我们身心当中。好，初转法轮呢就提到了中道。这个在阿含经或是在律都是这么说。所以中道这件事情呢是他第一次说法就提出来了，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老师这边举的是铜蝶布律，也就是南传巴利三藏的律部里面的一段经文。这边说呢，诸比丘世有二边，这个世间有两种极端，这个边就是极端的意思了。那出家者呢，修行者不应该亲近。那哪二者？第一个就是于诸爱欲，于诸欲爱欲贪着事。于诸欲爱欲贪着事，于诸欲爱欲贪着事，是下列卑贱凡夫所行，而非圣贤。它是无意相应，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自烦苦事。刚刚是这一个乐着的，第二个是苦行。那世事非圣贤法，也是无意相应，就是它没有意义的。如来舍此二边，这两种极端，依中道而现等觉。等觉就是体悟这个真理了，觉悟真理，衍生智生。这个眼跟智就代表智慧的意思，极静正智正觉涅槃所知。诸比丘，何谓如来现等觉？然后呢，衍生智生极静正智正觉涅槃所知的中道呢？也就是前面所说那个所知的内容就是中道了。那这个中道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八圣道，或是圣八之道了。有时候我们也翻成八正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八个都有正在里面，正这个字在里面，就是正思维、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见、正思维把它画在一组，正语、正业、正命把它画在一组，正念、正定把它画在一组，那正精进独立一个，什么意义呢？其实八正道就是戒定慧三学，那慧学就是正见正思维，这是慧；正语正业正明则是戒；正念正定是定；那正精进是什么？遍三学，大家都很厉害啊！这个真的是导师提出来的了。在经论呢，正精进它偏在这个正念正定这一组里面，因为你要修定是需要精进的。但一般经论这个老师这样讲是他读到的啦，经论没有人这样讲的。但导师有看到其实精进应该是要遍三，也是很合理的一个全说。